弟兄姐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
各位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上这个耶稣的神迹。今天是要讲第四个神迹，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就是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四十七节。这个神迹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医好一个生病三十八年的人。在这里我今天跟大家的思想总共有五方面。第一方面是讲到使徒约翰觉得需要把病了三十八年的病人描述出来，特别在使徒约翰记载耶稣在世的时候行了许多神迹，也有许多神迹是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因为这个神迹的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约翰的记载当中是有他的一个特别的目的，在其他的福音书是没有记载的。好像耶稣医好三十八年的这个瘫子，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都没有把这个耶稣医好这三十八年的病人记载下来，那只有约翰特别就把他描述出来。那么证明什么呢？就证明约翰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有带着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证明神对这个病人三十八年的病人呢有一个怜悯的心。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这个病人生病了三十八年，一直要等到天使在这个池里动那个水之后，那么他的病，什么人先下到这个池里，那么病人的病才会得好。但是很可惜，这个池里每逢水动的时候他都没有机会下去。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人人都照顾自己，同时也没有人帮他这病了三十八年的病人呢需要耶稣来的后呢他才能够完全得到的痊愈。那么第一方面呢，我想当我们如果有机会使用到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四十七节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的，这故事里面特别是强调这个三十八年的病人，他几乎是没有名字在当中，也没有说他医好后他有什么名留下来。约翰只把这一个病情，他病了好久，他也在池里等了好久。当然我们在讲到的时候要注意到，当我们要描述这个病人在这三十八年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过的他在这一段的时刻中他的想法、他的感情、他的行动，还有他的盼望，他当时的状况当我们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稍微去从这个角度去思想他一下，那这样会帮助我们有时候想要在讲道的时候呢比较多资料。那甚至你可以观察到，好像一些瘫痪的人瘫在地下或者船上，或者在一些在行动不便的时候，他要怎么靠人来扶持他、供给他、关心他的时候，他的状况是怎么样。那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多理解现在一些病况的人来讲解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有意思的。三十八年不是一段短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时间。这三十八年来他躺在哪里？当然圣经并没有说他是躺在那一个池里等候水动，很可能他早先是在家里，很可能他也在路边，他可能是个穷人，可能他没有什么人理他，或者躺在一大堆病人当中。那这些稍微去理解一下他的晚景生活他周遭的一些人怎么样看待他，他又怎么样看待人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在发挥这个三十八年的病人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可以多深入去了解。这样以来呢，就使到你在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那个感觉、那个感触呢，会比较深入这样在听众当中， 若是有一些人真的是有这种的缺陷很多年了啊，但是他又得不到医治，他也没有钱医，也没有人可以医治他的时候啊，那种的感受就很直接的，这样子对听众有极大的一些帮助。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三十八年的时候，三十八年的病人啊，你稍微注意他的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啊，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啊。好，现在来到第二段，天使带来的盼望。在约翰福音五章三节里面，躺着的瞎子、瘫子、血气枯干的有许多病人，因为天使按时下池冻水的都纳水，水冻之后谁先下去，无论什么病都就能够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耶稣医好这三十八年的这个瘫子有些特别，因为这个病人没有名称，刚才我有说过他没有名称，给人的印象就是三十八年，就好像今天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残缺的人，我们就以他的肢体残缺称呼他的名称，比方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耳朵耳聋的，我们就是耳聋的，或者哑巴，或者其他的名，他的肢体缺陷为他的人的名称为代表。但是这个人呢，我们可以说就是病了三十八年，在圣经是这样给我们知道的。那么究竟这个病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病的呢？如果他一生下来就病了，这个瘫子应该是三十八岁，如果十岁以后他才病，应该是四十八岁，或者二十岁以后呢就是五十八岁。这个病人呢，他本身病了到底有多久，那么这个没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呢，可以给我们大概联想一些有关键的事情。比方说，如果一个人他生下来就病，他从来没有走过，最多可能他心里面想，哎呀，为什么我一生生下来就是这个残缺的啊？最多他是停留在这样的一种感觉，当然他是痛苦。如果这个人生下来本来可以行动不错健康的，以后十岁以后二十岁以后他才患上了一种病，造成了他瘫痪，那这样的人跟一生下来身体有残缺的人是完全不相同的啊，不相同的。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有一些联想。主要这个联想呢，想什么呢？就说这个人如果生下来一直病，我们可以说这种天生的，或者这种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拒绝的。这个人如果十岁或者二十岁以后才患上病，这个人的内心里面，他毕竟心里很一定有很多矛盾，很多痛苦，很多感想。而且就好像一个人从生下来就是一个孤儿，他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他也没有见过他的父亲，当然孤儿他的心内里面会感觉到有一种孤独孤单。如果这个人本来是有父母，以后就没有了父母，这个人就会比一个生下来作为一个孤儿的人来了更痛苦，因为他还多一样就是要想念他所爱的父母。那这个道理是很简单，这个生三十八年的这个病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病。既然圣经是没有讲说他什么时候开始，那这样的一个经节可以给我们多一点的空间来发挥，多一点时间来思想关于这个病情是怎么样来的。既然这个不属于绝对性的东西，我们就比较可以说在找资料当中或者在讲解当中呢，会比较多一点资料可以发挥多一点。所以你可以在这方面呢去注意一下这个三十八年的这个时间，他这个病情的时间，这是一个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当然在这个人躺卧在那个水池那边是等候天使在冻水的时候，这里圣经说谁先下去无论什么病就痊愈了，意思说这个水在冻的时候，但是谁先下去意思说有一个次序，如果你迟你就没有办法碰到那个水，或者水位你没有达到某一个程度，你的病情就不会好，你太迟了。那么这样来可见到他本身都盼望说 能够有一朝一日他能够在水动的时候，天使动那个水，他能够到水那边去，然后呢浸在水里面，或者到了某一个程度某一个水量，他的病会好。我相信在这一点呢，也可以给我们做讲员的人多一点注意到这个发挥方面。比方说你可以描述说，当他每次到的时候都碰到水，很可惜水碰到的程度不够，所以他病况不能见好。那么别人可能病情没有比他更严重，甚至可以爬，可以自己自动到水位那边，所以他可能迟来，但是他好了。他先来再等，但是反倒没有得到这个痊愈。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也可以给我们做讲员的人有另外一个发挥，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池的水是本来给这一个瘫痪的人得到一个盼望，最少他知道这个水天使来动的时候，他可以到池里去碰这个水，这个水能够抑制他。但是现在这个瘫子到底躺在那边有多久呢？但是圣经又说耶稣知道他病了好久，好久到底有多久？十年、二十年，是不是三十八年呢？那这个圣经没有直接的讲，但是既然久，也是可以给你自己自由的把它发挥下来。到底你可以说十年啊、二十年啊？那么究竟十年、二十年，难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他吗？难道他没有曾经向别人求助过啊？这次天使动的时候，请你帮助我，或者可怜我？难道真的他没有这样做吗？或者他真的有这样做？但是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讲，在那边躺着好多病人啊，好多病人都希望自己的病得好。也许除了病人以外，也有很多生病的人，也有些亲戚朋友、儿子或者父母来帮助他的儿子，来扶他们到水那边，再碰这个水，希望他的孩子或者亲人能得好。但是这个水动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到水池那边去？那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人的自私，人都在照顾自己，没有人照顾他。这个水本来带给他一个盼望，反倒带来给他更加的失望，那这个是非常的可惜的啊。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在第二点当中呢，虽然天使带来给人盼望，但是这个盼望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好像一直给他得到一次。第三方面呢，耶稣知道他病了好久，这是约翰福音五章六节到七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我正要下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看见瘫子的时候，知道他病了许久，同时耶稣问这个瘫子的话，是从来没有人问过的。同时我们看到这个瘫子的回答啊，也很特别，也是可以说没有自戒的回答耶稣。如果人家问你吃饱了吗，你肯定说我吃了，或者你要好吗，我们当然回应说我要好。但是这个瘫子呢，没有直接回答耶稣的话，反倒把他在这个池里面对到的这种心怀不平的事情告诉耶稣。那么其实耶稣是问他你要好吗，他是应该正面的回答耶稣说我要，但是反倒呢，这个并不是正面去回答耶稣啊。这点呢，我相信有他的一些的理由。那我相信耶稣也明白他当时的一种状况，所以你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说，有这么多人，耶稣没有问，只有特别是问他。啊，这里呢可以给我们稍微多注意到耶稣当时的一种反应啊，反应什么呢？反应今天耶稣关心这个人，不是说耶稣其他的人不关心啊。这里很可以描述出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或者好久， 好久到底多久，就是38年啊，或者他躺在那边呢、啊、一直没有动，或者当天耶稣去到那边的时候，刚好其他的人也因为水动的时候下池，他们的病都好了，只剩下他躺在那边啊，他还在那边等候啊，这个可以这样发挥的，发挥说这个人可能躺在那边啊，在那边在等那个水动，但是可惜那一天天使没有来，但是幸好在那天可以说神的恩典，耶稣遇见他。当耶稣问他的时候，他说水动的时候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也说没有人伴他，所以他不能够到达那个池那边去。那么以后主耶稣在这里就行了一个这样的神迹，耶稣叫他站起来，然后让他叫他起来行走。耶稣发出这种权柄，包括那个命令，吩咐他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拿你本来的东西起来行走吧。这个感觉我相信在他一生当中完全没有想到，可能从这个故事里面也可以给你联想到，他每逢躺在那边的时候，看到很多比他后来以后先到池里碰水浸在水里面，结果病完全得到医治的时候，他们很可能病好的人就很高兴，在那边唱诗赞美神，或者大声喊叫感谢上帝，或者感谢耶和华上帝。那么这个病人躺在那边，他可能心内里面非常的挣扎啊！你比我后来，反倒你先得医治。好像我们往往在排队，在银行排队啊，或者在买东西的时候排队，本来他在我们后面，各道到我们前面去，我们看到的时候是很心怀不平，心里感觉到很不甘愿。而这种情形会不会发生在这个生病了38年的这个病人身上呢？我相信是会的，因为当一个人病，就是身体软弱，身体软弱，信心同时也会软弱，信心一旦软弱的时候，可能讲出来的话语呢，就不是很顺和了啊，可能就埋怨的话也同时也出来了啊，所以说我们大家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病情的一个人的反应。好，现在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待会儿来我们还有两点，我们要把它讲完它。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但愿主奇妙的作为与丰富的慈爱再一次坚固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他，爱他更多，侍奉更得力。现在让我们继续上课。
第四段我们来看，就是瘫子能走的感觉很好。约翰福音5:7-9，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我真下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这个瘫子经历了神迹奇事，一个病了38年的人，第一次经历了自己的骨头能够伸直啊，能够动，能够感觉到血液完全循环，还有因为是耶稣叫他站起来，是神的能力发送到他的瘫子身上，使到瘫子每个肢体都有一种感觉，每个关节都得到抑制，不是人可以用科学去理解的，只能够用信心来相信。瘫子马上站起来，对瘫子来说，这样的生活也许是第一次，可能从前在他心里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想过，他躺卧在地上的时候啊，他不知多少次羡慕那些能够走的人， 当他看到孩子跑来跑去，可能他心里也许会埋怨，说为什么我生下来，或者我是一个瘫子，为什么别人病了水冻的时候他能够得到痊愈，反倒我是躺在这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没有人同情我，没有人可怜我。我们在想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你稍微可以注意到这个瘫子的喜怒哀乐的那种的感触。先把那个喜事先讲，因为这段是可以给我们看到他的感觉非常好，可以说他根本简直不能够相信有一天他不需要向别人先倒那个水去争取那个水位来浸在里面他的身体的意志。他完全没有想到有一位他所不认识的耶稣一句话而已，马上叫他能够站立起来，骨头伸直。我不知道这个瘫子究竟他哪一部分的器官造成了他完全行动不便，不知道哪一部分造成了他很大的困扰。毕竟在这个时候，当耶稣发出命令，在他的身体上产生了一个极大的神迹，叫他完全康复。也可以说他的骨头或者他肌肉已经枯干多年，血液不能够循环的，现在马上感觉到有血液在那边循环。那么在这个段故事里面，你可以在这里注意到的就是一种能力，因为这完全是神的一股能力发生在这个瘫子的身上。这个属于一个神迹，不是用理性可以理解的，不是用今天的科学可以分析的，这是完全是一种信心的一个信息来的。所以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最重要是一个神迹，神迹完全是要靠信心才能够经历的。道理也一样，讲神迹的人也必须要有充足的信心，把神的一个大作为呢，把它讲出来，让对方或者听者呢，也能够体会到神的一个大能。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这个信心，你讲神迹呢，有时候会讲神迹的时候，好像会缺少一些能力的。就好像你对一个产品自己没有信心，在推销的时候，买的人呢就没有信心来买了。你若有信心在推销它，当然你的产品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有这样的一个功用，有这样的一个价值，那么很自然你有加上你有信心把它推销，对方听的人呢就有信心来相信。那道理一样，今天讲到这个病好的人呢，是完全他是经历到神迹，所以这个神迹呢，你不可以放松，要强调他站起来。你稍微可以在这里注意到他当时站起来的时候是怎样站法，他也没有想说要站了，好像发出一个命令他就立刻站起来。这个立刻站在原文的意思说他完全不是主动要站，是一股力量，就好像圣经给我们看到上帝叫死人，耶稣基督叫死人复活的时候，叫拉撒路复活，拉撒路就在他死了四天后，他的细胞已经死了，血液已经停止，心脏也停止了。这个命令一发出之后，拉撒路的生命就产生出来了，他的血液也循环了，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活人了。所以这个神迹也是一样的道理，他死的肌肉血管停止的，甚至硬化的，马上得到这个血液循环，造成了他的器官都恢复了，好像一个健康的人一样啊。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注意到他好的时候的那个重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最后一段呢，我们来看的时候，犹太人为做安息日来逼迫耶稣。约翰福音5:10-16，其他的经文你们要稍微去注意自己看啊。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吧。那人去告诉犹太人， 叫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其实医好这个病人，同时也有他的意思的，主要呢是因为耶稣的身份是没有很明显告诉这个病人，也没有告诉他他的身份是什么。耶稣医好后，耶稣有意避开他。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有一定的意思，可能耶稣要借助这个事情引起一个忌讳，给他有机会向犹太人啊，特别他们常守这个安息日，把安息日看为好像不可以做，不可以做这个，不可行那一个，包括连行神迹救人的事情上也不可以。如果我们看这四本福音书里面，特别是约翰福音里啊，好几次，相当多次，耶稣医病之后，在安息日医病之后，也引起很多这些犹太宗教家对耶稣的不满，反倒他们不因为耶稣治好病人感觉高兴来感谢神，反倒因为耶稣医好病人在安息日的时候来反对耶稣。那么从这里呢，我们也看见，既然是这样，这个病人得到医治，是有耶稣是有意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说不是说要跟这个犹太人来挑起，主要借这个机会来纠正他们多年来的传统，让他们能够认识到神其实是要人安息的时候是兼平安无事，并不是主注重那个日期，是注重那个内心。那么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那么我们也看见他也不是说要出卖耶稣，他就只是把实话讲给犹太人听，叫他好的是耶稣。那么从这个约翰福音啊这一段的第5章里面看到，这个病了38年的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人给我们今天的一个认识的，除了这个病的医治以外呢，其他的经文里如果看下去，有相当长的篇幅都是讲到犹太人跟这个耶稣一直不断的在那边对话。那在约翰的著作当中，他非常在乎这一点啊，所以约翰福音他只把7个神迹放在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除了神迹以外的，他要纠正这些犹太人的这种 的想法，让他们能够真正认识到神是安息日的主啊，安息日是为人预备，不是死守这种安息日。道理也一样，今天呢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有时候呢我们也要给一些信徒知道，有些时候一些节期啊日期啊重要吗？当然是重要。比方说圣诞节重要吗？重要。受难节重要吗？也是重要。但是不是说守这个节日等于是你完全守真理啊，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借这个节日能够更加大家一起来敬畏神啊，侍奉神，但是不是矮板的。所以这里保罗也教导我们，今天神是超越这些年份的，超越这些啊月期的哦，不是说哦我们一定要像犹太人这样持守这样的一个日期哈。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神迹里面呢所看到的这个生病38年的这个病况呢得到医治呢，除了这个病人医治以外呢，也可以看到什么？首先耶稣基督借这个病人啊，除了救他以外，也借这个病人来教导一些犹太宗教家。
弟兄姐妹，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愿主奇妙的作为坚固你的信心，使你容神一人。